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12:49-59。路加福音12:49-59，我来读。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早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假冒伪善的人呐，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还在路上务要尽力的和他了结，恐怕他拉到官面前，官交付差役，差役把你下在监里。我告诉你，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不能断不能从那里出来。阿们。有个书名叫《有生命的都很美丽》，里面有关于马蜂的内容。某些种类的雌性马蜂抓住松毛虫或者蚱蜢，把它掩埋在地洞里面，在其体内产卵。那么从卵孵化出来的马蜂幼虫直接吃自己身体所在的松毛虫或者蚱蜢而成长。但是真正让人感到残酷和毛孔竖起的是，雌性马蜂不是完全杀死成为自己幼虫饲料的昆虫，只是麻痹部分神经，让自己的幼虫始终可以吃到新鲜的肉。无论是昆虫还是野兽，被强者吃掉是自然的规律。因此松毛虫或者蚱蜢被马蜂吃掉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请想象一下，由于雌性马蜂的过分的对幼雏的爱造成的松毛虫和蚱蜢所经受的痛苦。假如我们在非洲的草原旅行，被不知名的昆虫蛰了，或者由不知名的草划到了皮肤，我们因此皮肤身体出现了麻痹的症状，不能动。虽然身体一点也不能动，但是意识还是很清晰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猎狗群或者野狗群围绕着我们，这样的情况我们感到多么恐怖呢？然而假设我们的胳膊和腿，猎狗和野狗在一点一点的在吃，不敢想象。马蜂的幼虫把包裹着自己的松毛虫或者蚱蜢当作饲料，吃得越来越胖，长大时看到这种情景的母马蜂，它感到的是有多么惬意啊。但是看到这种情景的其他的蚱蜢或者松毛虫，就会感到心痛欲绝，或者是 心急如焚，那是因为自己的朋友或者父母兄弟的身体。如此，从马蜂的立场看，和从蚱蜢和松毛虫的立场看，同样的一件事，解释却是完全不同。同样，对于某个人的评价，以某种情况的评价，以及对于国家政策的评价，都是同样的道理。随着我站在哪一方，和我属于哪一边，那我的解释就会有所不同。今天的经文清楚地说明我们是何等人，我们是属于哪一方。49-50节如此见证：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这两节经文不容易解释，关于火的意义有多种见解。解释成圣灵或者属灵的活动，也解释成审判。有人认为这是最恰当的解释。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作为光引导在黑暗里的人们，为了用真理引导不以真理为目的的人们的生活。如果直到最后的瞬间也不愿意从黑暗当中出来，人生耗尽在不是真理的事情上，那么他将受到审判。当受的喜是指十字架上的死，汉字洗礼的解释为洗的仪式。毫无疑问，洗礼是洗净我们罪的仪式，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洗与我们想的概念和圣经说的是有所不同的。洗是有前提的，那前提就是本体是没有问题的。穿衣服，如果衣服上有灰尘或者沾上了污渍，洗就可以了。在油厂等地方工作，衣服上若沾上了油污，只要用洗涤能力强的洗涤剂也可以洗得干干净净。但是如果那件衣服本身腐烂了怎么办呢？可以使用各种洗涤剂放进去吗？可以用各种洗涤剂放进去洗吗？或者是用不是用洗衣机，而是用手直接洗，或者用洗衣棒敲打就可以吗？或者是干洗就可以吗？都不是。衣服本身腐烂的话，不是要修补，而是要把衣服本身换成新的。铁也不例外，表面如果锈迹斑斑，可以用砂纸擦掉再刷油漆。但是如果不仅是表面，连里面也全都腐蚀了，那铁就要进入熔炉里重新铸造成为新铁。作为自然人，我们的人不是一部分，而是全部都像朽烂的衣服，也就是像被腐蚀的铁。对如此的我们来说，洗礼洗的仪式并不是单纯的加入洗涤剂搓洗，也不是只是用砂纸来摩擦，而是要用新的布料来替换，进入熔炉之后出来 要成为与以前完全不同的铁。因此洗礼是死，理解为死的，死的意思。这种解释是正确的，正确的概念，也就是我们的旧人和耶稣基督一同死，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而生，用新生命得以存活。火象征着审判，受的洗礼象征着十字架。耶稣所说的这句话意味着这世上的所有的人都是因自己的罪而灭亡。耶稣背负十字架而死的方法代替我们承担当受的审判。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知道耶稣基督的真相。人们把自己持有的假象投射给耶稣，想让耶稣适应如此的假象，也就是说，人们把自己想象的假象当作耶稣基督的实体，要求耶稣变成那样。这种情况，耶稣感到很苦恼。马太福音21章描述着耶稣最后登上耶路撒冷的情景。耶稣不是骑着非常健壮的白马，而是骑着小驴驹。如果说养得好的马是超过500cc 的摩托车，那么小驴驹就相当于首尔市运营的公用自行车玲玲。另外，驴上面放的鞍子不是刻有凤凰或者鹤的皮革制品，而是门徒们穿的有味儿的衣服。此外，驴驹踩在脚下的不是红地毯，而是群众们摆开的像麻袋片一样的衣服，从表面上看完全像喜剧一样的场面。但是人们还是大声喊着何珊娜，那声音要喊破喉咙，似乎地轴都在摇动的程度。但是人们之所以发出这样的喊声，并不是因为他们正确理解耶稣来到世上的真实情况，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很清楚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拯救我们。他们只不过是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并且期待着如果有这样程度的、有这样能力的耶稣，如果我们在他身边，就不必担心温饱的问题。他们是把自己的欲望投射到了耶稣的身上。以色列人所叫的、所喊叫的何珊娜的意思是求神拯救我们吧，或者是说求你现在拯救我们吧。如果你确实是我们等待的弥赛亚，请您将我们从罗马的欺压当中拯救出来，然而请您马上立刻成全一下。然而作为拯救者的耶稣，他想要走的路和以色列人所愿意弥赛亚要走的路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因此以色列人当他们看到耶稣没有朝着他们所期待的方向走的时候，只不过是过了5天，他们就开始喊着，正如他们以前喊何珊娜一样，开始喊着要耶稣钉十字架。耶稣看到这些众人的心，他心里心烦意乱。耶稣继续这样说，51到53节：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 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1980年，首尔地区每户家庭平均成员有4.33人，1985年降到3.99人，2005年降至2.88人。目前全国每户家庭成员数平均为2.4人。而且根据2017年人口住宅总调查结果，一人家庭、单人家庭比率占28.6%，在所有家庭的比率当中占最高。随着人的寿命越来越长，自然而然，伴侣当中若有一人先去世，一个人生活的家庭也会增多。而且因为晚婚和非婚、不婚等问题，单身的青年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社会家庭这样的一个面貌渐渐在改变。耶稣说自己来到世上的目的不是为了和平，而是为了纷争。当时家庭成员父母和子女三人合计平均为5人，所以说一口五人以3:2或者2:3吵架。本应该彼此相爱的家人却成了最远的冤家，互相争斗，甚至导致极端的后果。几乎每一天都没有漏掉，都登在报纸上。那么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是耶稣助长这种纷争吗？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天上无数的天使和天君赞美神，这样唱着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耶稣道成肉身，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是平安。然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耶稣为什么说不是为了和平，而是为了纷争而来呢？为了更好的理解这句话，我们应该与约翰福音15:18-19一起来看。如此见证，世人若憎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我们原本都属于这个世界，认为只有世俗的价值观和肉眼所见的才是全部。后来耶稣给我们打开了眼界，让我们看到了以前看不到的东西，所以我们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为了拥有比别人更多的东西而挣扎，为了坐在更高的位置称霸而东奔西走，为了享受更多的快乐而夜以继日。这些生活并不是全部。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因为在世上的生活并不是全部，所以虽然生活在世上，要为永远的生活做准备，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也要连接到永远，即我们所属的世界 和魔鬼要归于永远和神，这样撒旦不会放过我们。煽动过去与我们同伙的人来攻击我们。经文当中的父亲、儿子、母亲和女儿、婆婆和媳妇，意味着最亲近的人。那么如此亲近的人，就会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敌对者。所以耶稣在五十六节中如此说：假冒伪善的人啊，你们知道分辨天气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个时代呢？不仅要分辨好天气，更要知道分辨这个时代。关于分辨这个时代，下周要详细的讲解。如果看错了天气，只需要买一把伞，或者淋到了雨，只要洗衣服就可以了。但是如果知道分辨时代，不仅可以解决我们在世上的生活，也决定着我们永远的生活。由此可知，耶稣的话语当中认为，比分辨气色更重要的是要分辨这个时代。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得到三个教训。第一，虽然认识到我是基督徒的身份，如果在生活方面与世人没有什么差别，说明我没有过好基督徒的生活。决心要过地地道道的基督徒的生活，可是在职场、在学校、在与人的关系当中，若与随从世俗价值观的人一次也没有发生冲突，有时甚至羡慕他们的生活，那么这是一件令人心痛的事情，同时说明我没有走真理的路。假如我们要走真理的路，随从世俗价值观而生活的人们一定会与我们发生矛盾，可能会听到有人说：就你那么特别吗？或者就像其他人一样，就像其他的人一样生活吧。甚至会有人说：水之清而无鱼。但是我们不断地克服这种矛盾，在真理和信仰里面接纳这种挫折，那我们的信仰就会成熟，在世上就会成为结出好果子的生命耕耘者。信徒们当中，居住在公寓里的所开的车会有公寓的贴纸，通过那个贴纸就可以确认是否这公寓的居民。同时我们教会信徒的车辆大部分也有教会的贴纸，因为通过贴纸可以确认是来教会的教友。当然我的车也不例外，在我的车上贴纸内部还有教牌贴纸。车辆贴纸的目的是为了给别人看，教牌是为了给自己看，为了开车的时候更加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是在深夜或者是凌晨开车的时候，路上虽然没有其他的车， 通过教牌提醒我是基督徒，提醒我是教会的牧师。世人认为基督徒是不同的存在。今天的教会和基督徒受到人们的指责，是因为世人认为基督徒是与他们不同的存在，以为他们会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是进入内部，就会发现他们与自己并没有什么不同。成为基督徒应当与世上的人不同。如果不同的只是周日去礼拜或者吃饭的时候祷告，如果只有这两个事项，需要回顾一下你的信仰生活。还有信仰生活已经两三年的人和信仰20年、30年的人也应当有所不同。如此，信仰生活两三年的人才会通过他们看到，通过老信徒看到希望而更进一步努力。我几乎作为专职事工者，我已经走了25年的历程。事工的初期都很难，做教会的事情不容易，讲道更是不容易。所以事工初期每周六几乎被没有躺在床，也几乎没有躺在床上睡过觉。很多的时候都是熬夜准备讲道，这样的日子不计其数。由此我希望，我那个时候希望能够快一点熬过岁数，30岁初的时候希望能够到40岁。我认为大概10年在各方面就会成熟些，但是10年后还是不熟悉。而认为岁数大了，我的人生的挫折矛盾就会少，以为看世界的眼界会开阔，但事实并非如此。现在才有点理解，信仰是要舍己，直到呼出最后一口气，要在每一个瞬间服从天父的话语，并且在我所拥有的位置上同时要晓得与神同被建造，并且要晓得人本身是软弱，凭着自己的能力不能够使自己的人生变得丰富有价值。不但如此，要知道人是如此的利己愚拙，因此我们就更加晓得不依靠自己，要依靠天父。我们每一天都一点点被建造，过着不同的生活。虽然昨天和今天没有什么不同，虽然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那么1年和2年之后与现在比较起来，可能又没有那么多特别显眼的不同。更进一步，现在要比5年前、10年前的生活，在信心和人格上要有无法比较的宽度和深度，要更成熟。第二，我过着正确的信仰生活，顺从真理，却受到世人的憎恨和逼迫，就要为此感谢神。因为这是从反面证明了我是属灵的人，是有信仰的人。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11到12节对门徒们如此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如今青少年们最害怕的其中之一，就是，而且也是一定要消失的一点，就是集团排斥、孤立。公开排斥的，如果说是孤立，那更可怕的是暗暗的排斥，暗暗的孤立，暗暗的孤立。被如此排斥的孩子们，如果有人借了文具，就会考虑借出去的能不能收回，不还怎么办呢？以至于学习的时候不能够集中精力，也害怕在学校吃午饭的时间，因为没有一起吃饭的朋友。因此在第四教室的时候，就会想，谁和我一起吃呢？只是饿着肚子不吃吗？等等想法导致上课不能集中。此外，走在路上遇到了同校的朋友，心里就焦虑，要不要打招呼还是不打招呼。心想如果对方先打招呼会好一些，之后恐怕在学校里再见到就避开人群。所以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高中，想去谁也不认识的学校。事实上成人也没有什么不同，在职场被排斥受琢磨的问题并不是昨天和今天的事情。努力的准备进入了公司，不是因为工作太累，而是因为人际关系的问题，有不少人离开职场。然而站在真理的角度，行真理的人总是受人的排斥。信心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也是如此，摩西也是如此，大卫是如此，很多先知们也是如此。然后以彼得为首的使徒们也是如此，使徒保罗也是一样。基督徒不要害怕因为行真理而被排斥，要站在真理一边。世上如果真理站不住脚，世界就会受到污染，就会有臭气。我们因为行真理，就不要怕受苦难和有损失，要欢喜的领受。这样的人就是耶稣所说的世上的盐和光。通过这样的人，世上才会更新。第三，他人按照真理生活，如果不能给我带来挑战和勇气，若对这种生活感到消极和憎恶，我就是有世俗价值观的人。人们会羡慕比我先按照真理生活的人，因为没有100%完全的人，从某个角度有可能批评这种人。但在我不属于世俗价值观的情况下，就不能消极看待或者是憎恨走真理之路的人。有种说法是，我的是罗曼蒂克，他人的就是布伦。原本的意思就是，他人的是丑闻，我的就是罗曼蒂克。正如俗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种事情在教会内部也是有的。他人流着眼泪祷告，好似炫耀信心，我流泪祷告就是信心迫切。他人祷告时间求神给予是祈福信仰，我说求神给予就是因为相信圣经的应许。他人在主日服事 是因为他的时间很多，那么我的服侍是神看为圣洁的。他人搬家，他人主日礼拜缺席是没有信心，我主日礼拜缺席是相信神无论哪里都存在的成熟信心。他人搬家到宽阔的房子，就想起来人子却没有放枕头的地方。我搬家到宽阔的房子，就想起来神说扩张我的境界。他人在礼拜时间打盹，就会想起来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的话语。我礼拜时打盹，就想起来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这是犯罪的人实际的状况，我们总要反过来思想。如果现在无法忍受的讨厌一个人，理由是因为他不端正而感到惋惜呢，还是因为我内在的病态的利己心呢？如果我们看待他人的时候，以世俗的价值观和以自我为中心来评价，那我们就不是在走真理之路。向神献上礼拜的主日，要放下认为眼睛所见的是全部的世俗的价值观，让我们站在作为道路、真理和生命的耶稣基督的一边。那时我们可以与主同被建造，可以与主一同走真理之路、生命之路，可以尊重胸怀世上的人。如果有世上的人认为我们没有站在他们一边，憎恨我们，那么借着我们里面流淌的生命的江河，就可以对他们以生命的江河来对待他们。那时因着主的和平和和平的主，我们就可以成为更新这个时代的和平的耕耘者。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当我们要走真理的路、生命之路时，世人不会支持我们，而会反对、指责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求神加给我们信心，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人们的反对，而不会害怕。正如诗篇所说，不愿居住在恶人的帐幕，愿守神的圣殿一样，我们也愿有如此的告白。如果在行真理的过程当中遇到反对，或者生活比现在更不便，求神不要让我们放弃正确的生活。羡慕在我前面行在真理当中的人们，这种羡慕愿成为过这种生活的原动力。若有人比我信仰生活的更晚，却走在我的前面，也不要嫉妒，当作督促我的榜样，通过行真理的我们每个人，使我们的家庭、职场、教会、社会更新。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